亲爱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畏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跟说，我们要再一次的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你。主，当每一次在敬拜当中，在等候里面与你面对面，当每一次尝过那主恩的滋味，主，我们就是从心里说，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没有别的可慕的。主啊，更多的得着我们，我们愿意被你更多的得着。哦，以致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把我们自己摆上。哦，主啊，不仅是在顺在逆，在高在低，不论你叫我们做什么，或是只要我们安静，主啊，只要我们靠近你，我们就心满意足。只要我们能够站在里面，主，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极大蛮有荣光的喜乐。因为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也真相信，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我们的神，我们确实是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主啊，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更多的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不仅更多的得着你，也让你更多的得着我们，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我们知道你要来，我们知道你会来，主，我们心里也对你呼求说，求你快快的再来。哦，好像启示录说的，我们与圣灵同声的说，主啊，愿你来，愿你快快的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十三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起来读十四一节到十四节，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节，我们起来读。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OK， 我们现在还是明白一下啊，从这个语文来了解保罗在想什么，或者他想要跟我们讲什么。虽然这两个字好像读过去就读过，叫做再者，那意思是说呢，这个事情可能是保罗这继续要加上去的，或许过去提过现在要提的，但从这个语文的上下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保罗这边 in addition to 加上这个，你可以这样翻，说 add to this， 就把这个加在前面。那前面讲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谈过第八节到第十九、第十节讲到爱。那这段呢，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讲完爱以后，他觉得还不够，还不足，他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应该放在一起的，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主的再来。当然我常提的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盼望，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不可以分开的，一个叫做爱，因为神爱的激励，另外一个就是神再来的这个荣耀的吸引，我们就可以走在他的心当中，或许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motivation， 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别人也吃喝玩乐，或别人也是这样的，哦，这个世界有什么他们也去赚什么，人家讲究的是什么他也去追求，为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会做不一样，这不是勉强，是你的选择，我们不是走在律法里面。 那你要问呢，为什么欧弟兄你做事做得好，你们两个人啊，跟妻子，那跑跑做做船长干什么？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要问到院长有这个问题，人家你好在台大做医生，为什么跑出来做牧师？人家问问的问题，怪不得彼得啊用这话。当然又问我们心中要常做准备啊，要尊主为圣呢，尊主为大。当人问我们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要存个温柔的心来回答他。原来从彼得角度讲，传福音不是说服一个人，传福音不是抓住人跟他辩论跟他吵，最后说你再不信你就下地狱吧，不是用这个来吓一个人，是一个人活在一个人的旁边，当然需要藏在一起了。我不说你去台大医院啊，去监狱啊，去哪个地方跟你的亲朋友给他一个单张传福音，不对，我没这个意思。那这是只有这个机会啊，所以你赶快把这福音跟他讲清楚，希望他能够接受。哦，这是很好的，很热心。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里面影响最大的，不是你做某个事工，不是我开布道会来一次，像是那个人会不会来都不晓得，或是以后会不会再到同一个地方去，我也不晓得。在英国的时候去过这么一次，到这么多年我还没去过。我意思是说，在你最多的影响，最大影响是在你的生活里面。那生活里面有没有人看见你这个人？为什么你会爱主到程度把这个都不要？为什么你会渴慕主到程度好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主要用好多宝贝啊，一个做珠宝的看到发现一个更大珍珠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珍珠把它卖掉。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欧牧师你这样出来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有这个有这个，现在你放下很可惜。我说这不会可惜，我不说言神给我的不好，能够在工作上有些的果效，能够在教会也有蛮多的参与，这很好。我只是说因为神把更好的给我，叫做呼召我出来做啥，所以我可以把次好的放下。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这个。当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有个弟兄说到欧弟兄这样，我把我的车子给，因为他换个新车，他那个车也蛮旧。那以前他有个车子，他要到我们这个学校去呢，接我们这些基督这些弟兄姊妹啊学生啊去教会聚会。那因为我在跟建制在一起啊，这些学生。所以他就说干脆这样子，我就把我的旧车送给你。那他因为他要买个新车，然后就我的一个责任就以后去载这帮学生。他给我的车子好不好？旧但是很好，因为在当时我没有别的车子，开了两年但不太行了，刚好人家又给我一个车子都旧的，好不好？当然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有这个能力了，或者人家给你个新的车子，你就觉得旧的就可以放弃了。对我来讲，神的带领走过这一年，我真觉得每一个时段神给我的恩典真的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是够我所用。但是呢，每一个时段过了以后，过一个阶段，神就会把一个不同的或者一个新的一个恩典，或是一个新的机会，或是一种新的资源啊，给一个新的责任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常说做基督徒不是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基督徒永远是一个叫做旅程，是一个 journey， 人生是这样。所以旅程的最重要的中间得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到达你旅程最后的地方啊！如果你中间得了这大堆，最后名誉富贵是今年什么都有，有一天你最后想要去的地方你就没达到了，反而走丢了，走歪了，走错了，甚至走相反的路，那这一生就白走。虽然这一生当中有很多你可以我可以满意的甚至夸口的地方，那相对的，那人生这个旅程干什么？人生这个旅程只是在预备我们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读这个初中你怎么肯读高中？初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肯读高中？所以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原来整个人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成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走上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好叫我们最后能够走上神为我们所预备。所以再者这两个字意思说，你要读十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要从第八节开始读这两个事情，爱跟盼望是分不开。再说 因为神的爱的激励，因为神荣耀吸引你，我才有力量，才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往前走。 OK， 我们谈的蛮多叫做爱，做任何事情都要爱，包括这个在上掌权的，不论你的老板，不论你的这个主管，不论这个政府机关，这些在上掌权的，不仅你要服他，基本上你要从爱心来服他。不见得他定的人都满意，不见得他定的都对，但是圣经会到一个程度要求我们，你要尊重他们，不是他们是神，但是你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如果你能够在不同意的当中还能够尊重他们，显然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坦白说这是很难做的事情。唯是什么？唯就是因为你爱。每一个人可以做尊重或是同意一个跟你不一样的，而且到程度他的错，甚至这个错成为你的逼迫，你还愿意所谓的尊重他，除非你真正有个爱在里面。那这个就从你的爱，我的爱是从神的。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有这个盼望能够往前走，有这个把握往前走，不能够勉强。哦，你信耶稣啊，就这个生意就好了，你信耶稣啊，身体就会得医治。你一定不会误会我，我常常为你的身体祷告。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在讲到，王宇就跑进来，他跟我说，牧师，我在等候神怎么用我，我要听完他讲什么东西，我才知道怎么祷告用我。那现在有个机会这帮人都是在企业的有个机会神要给我去参加那个，我问我，他在选择，他在等候，我就为他祷告一下就被神摸着。其实我们没有祷告太久，大概一分钟都不到，那就被神摸着。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为人家祷告，但是如果你告诉人，如果那个人被你服侍了，被你祷告了，被你辅导，到最后他认为他一生信耶稣唯一的盼望就是得医治，唯一的盼望就是生意做得好，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好那个好，他没有，从来没有带出一个永生的盼望，基本上我们的传福音并没有传到完全。就像一个基督徒，我们向他传福音从来没有提到一个程度，他需要耶稣，不是因为他要需要医治，不是因为他需要生意好而已，这个当然会做，他需要耶稣唯一的最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讲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没有把福音讲清楚，我们只讲福音的，用一个神学讲，我们只讲福音的果效，但是没有讲到福音的本身，我们只讲到福音的果效，但是没有讲到福音的本身。哦，所以传福音不是抓那个信耶稣了就算了，他觉知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这个我说 Martin Lloyd-Jones 的影响很大，他从来不呼召，那你问他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福音派的，但是后来被圣灵更新，所以后来听说他跟 John Stott 两个还对上。John Stott 是英国皇室的牧师，英国女皇的牧师。Martin Lloyd-Jones 以前是一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最后被圣灵更新以后，他觉得没有圣灵工作，所以他写几本书对我的帮助蛮大。当然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对我来讲，就是怎么做一个 preacher 跟 the preaching 这一本书。Preacher and preaching message 很重要，但是相同的这个 messenger 也很重要， message 这个是信息很重要，但传信息这个人也很重要。 OK anyway 他也在提到他不呼召的，他为什么，他说我绝对不能够在一个人情绪被激动的时候让他做决志，因为那个决志是不稳定的。你可以讲一个真的你要呼召到最后你讲一个感动人的故事，你问他要不要觉知，他会觉知，他不是因为你讲的，穷的到我都没想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假如人生这么的痛苦，最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会走出来。但你讲了半天一个钟头没讲到罪，他走出来为什么，他走出来是因为你讲故事很感动，为什么这么感动，因为他感觉到你讲故事那个故事里面的内容。所以见证很重要，不相对的见证如果讲的不准确的，会把福音稀释掉，因为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你的见证， 从来没有留下的印象，不是你的信息。神迹奇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搞了半天，他只是要恩膏，他不需要罪得赦免，他需要是能力，但他不知他需要不是要悔改，不是要谦卑，不是要破碎。弄了这么几十年了，我越来越感觉到，做一个主的仆人，不是因为为了果效。我常这样说嘛，你也可以讲道，你也可以呼召啊。你呼召我大概可以保证，不敢说全部人出来的话，很多人会出来。你说，如果我们当中谁有胃痛的，今天神要医治你，我可以保证一群人出来，我可以保证你。问你有腰酸背痛的，一群人。如果问，如果睡觉睡不好，要不要出来？一群人出来。你到哪边？你在大安公园，你喊看看，站了一群人会来，我可以保证你。就这样子。但玩了半天以后，他可能得医治，当然感谢主，他好像天天跟着你。那两天以后，他这个又毛病又犯了，他还跟着你吗？牧师为我祷告。所以你发现有些信徒一辈子就跟着你，只要你为他祷告。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你是做父亲的，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带你的孩子要起来，他真的蹦一句话，牧师你跟我住得很近，所以有问题找你就可以了。一说这个爸爸不愿意要起来，当了妻子孩子这样讲哦，还有他一个老妈妈，哎，如果不是他错的话，一定是我错。我一说我把他带坏了，把他带错。所以我在思想这么多年，我在想要不要问人家祷告，我都搞不清楚。到最后我还是决定我不会主动，如果你要我祷告我问祷告，但是我不会说哦我好厉害哦，我讲一个见证，昨天我问一个祷告哦，他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你有没有办法哦，当时一群人跑出来。如果那个听完我讲福音讲道讲得清楚，甚至说如果你需要神帮助，你需要谦卑，你需要破碎，你需要认罪，你需要悔改，你愿意有这个需要，你需要来到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好叫你进重新回到神的祝福，你愿意吗？哎，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出来祷告，这个我倒是可以祷告，因为起码我已经把福音讲完了，讲清楚了，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些东西要放在我们的心中。 OK，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边讲到所谓的主的再来，请大家了解这个字，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警醒的时候。那晓得这个字叫 understanding， 这个 understand 不仅是一个理论，不仅是一个学术的一个研究，这个 understanding 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 Why？ 因为从经验来，特别保罗在写罗马书，这时候他已经被监禁，其实他也可以开始看见基督徒开始要被逼迫，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主会再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5章没也讲到，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不过你要看看这些兆头，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就知道主来日子近了。相对在书信里面，不论是保罗，不论是彼得，不论是约翰，当然包括很 practical 的这个叫做雅各，都告诉我们，你看看这个环境就知道主来。所以呢，这边用到的是晓得现今这个时候，主要是讲这个。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吗？你那不叫知道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了吗？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越来越所谓的险恶吗？你就不再说主再来是个讲讲事情，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仅一定要发生，而且是用一个字叫做 approaching， 这个时候已经靠近了，这个脚步已经近了。所以保罗不仅是讲个道理，所以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保罗。保罗真是有个深奥道理，因为他有三重天的经验，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他讲的每样事情是跟你我很切身，甚至我觉得切身到一个程度，2000年怎么管用，今天照样管用。我再说一个基督徒没有主再来的盼望， 他要找一下属灵道路是很难，难不是他放弃信仰，可能真会放弃信仰，不过他会过一个非常妥协生活。人家争的，我们也会争，不信人看重的我也看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就今天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如果我们今天只对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一个没有信主人更加的可怜。读哥林多前书15章，这句话以前我不太懂，这年我走过，我真是觉得是这样。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好苦啊，他又没有盼望，但是又觉得不做基督徒不有点分别又不好，所以呢不信的人他不敢去做，但是不做他又不甘心，所以就偷偷做一点。一个基督徒啊，反正掉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不是说各位，是说我自己，我走了很长段路，甚至说传道人还是那个观念，如果做传道人我这么有本领，我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教会我这么有本领，如果有一呼召怎么样怎么样的。原来我的做是没有错的，我甚至我成个传道人，但是我要检讨我的动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跟世人跟不行没有什么两样啊。我常用的最简单例子，你跟一个人去服侍，服侍完很有果效，但是一直听到这个被你服侍那个意思说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从来不提名字，你会吃醋吗？你会嫉妒吗？这没什么大不了，你当时哎呀没有，当时一提到你马上就说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提我没关系，哎呀我不行了，都是他做的，但你心中一点都没有嫉妒，你就发现那个肉体的软弱。所以为什么一直说你不破碎我不破碎，其他都白谈，没得谈。常说牧师你好有信心，你破碎才会有信心，牧师你好像蛮有恩高，你不破碎哪有恩高，因为我们搞了半天还是在肉体里面。这个为什么我这么的看重这个事情，除了圣经讲，我特别被我两位尊重的传道人影响很大，这两个传道人现在都不在，都在主里面，在华人教会一提你们每个人大概不能认识他，直到有个第三者叫老人家跟这两个传道人一起同工的，跟他们很熟。有一天我不说我开车嘛，他坐我旁边，我还是叫他伯父的，所以你知道他也不在，他在主里面，他是一个教会以前的长老，所以跟这两个传道人很熟，这两个传都是我很佩服。直到有一天他说两个人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有一个就对另外说，我就是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突然发现他讲完这句话在开车途上我讲不出来，我觉得人生很悲哀。我觉得人传道人，我不是批评论断这两位长辈，我再说我讲了一百遍我很佩服他们，但我还是发现我这么佩服传道人还是在捆绑的里面，还是在这个我不能够用捆绑这个字，还是在这个所谓的留下一个破口里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一生我所做的就是在对付一件事情，破碎。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跟你讨论下去，你要赢我就让你赢，如果你还是好像存个谦卑心问我说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就跟你解释。那如果你觉得解释完你还是不肯，还是要你一定要对，一定要你才行，那就算了。昨天有个同工找我，他说我要跟我谈一件事情，没谈他把这个几个月的旧账全都翻出来，跟我没有关系，他的苦闷呢，这个，最后结论完以后，他突然问我一句话：到底是他们要改变，还是我要改变？他说的是他说。我说你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讲完以后，这个讲完，这个，最后他问我一句话：听你这样讲，因为他讲我就给他答案了，他听我再给他答案来。如果他不要又不要听的话，他说只有他对，只有他对，那我这个我也帮不了忙，我也盖不住，他就说神祝福一下就好了，他要做就做下去，他不做那也就算了。不过他这样讲，我真的发现搞一个多钟头我还觉得蛮值得的，因为终于发现一件事情。那你说呢，到底他们要改变还是我要改变？真的我碰到这么多人，少有一个人问我这句话，都是别人要改变，别人改变。虽然他不懂句话，到底他要改变还是我要改变？我要说实在，这里当你跟一个人谈谈，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爱主，祷告他为什么愿意追求更多的有主，不仅他做些什么，那是在于他的动机，来在于他的整个的那个后面那个所谓推动他的力量是什么。对我来讲，如果推动他的力量不是因为十字架上的爱，以至于他做每样事情都是讲究有条件，就是讲究 reward， 我有什么最少应该给人家称赞一下嘛，给人家肯定。如果不是因为神荣耀吸引，特别主的再来那天，他一定会对你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放弃而且为主全然的摆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在唱有人讲，不是，你不要说那时候说不肯，我不要接，好人跑。像有些先知，这个先知比较有这个恩赐的，牧师，我要告诉你，你再讲下去，神不喜欢，神要叫你做就做。他讲的蛮直的，我不能够说重，因为我知道他出于爱心。不过有人相反的是，不是说神，他牧师，你要知道，你要做这个，好多人想做哎。你不要这么随随便就教就不要做，好多人想要做。感谢主，每次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实在是检查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主的再来是 must。 OK， 还是回到第一节，那这该怎么办呢？就来一件事情，叫做趁早警醒。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保罗在初代教会讲这个趁早，其实不早了，到今天已经是2000年了，等了很久。所以还是说，你看我要这边没两个 point， 就第一个，时间永来不是你定的，对神来讲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都懂得这经文，但是你觉得这个可以用在你身上吗？如果说千年如一日不是你的观念，你就说我已经等了1000年，等了2000年，主会来吗？主还会延迟吗？甚至达未成的主真会来吗？所以这是对神的信心，你相信他讲的话。但是如果只停在这边，你要是走不来，起码我认为我走不来。为什么用到这个字叫做趁早？原来知道主再来，甚至你渴慕他再来是一件事情。坦白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已经2000年，不过我们往前看的时候，你真不知道明天是否他就再来，因为我们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所以你抓住是什么？你抓住的是主说他要再来，你也渴慕他再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趁早警醒。趁早是什么意思？还有时间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讲的运用就回到以弗所书。所以这边所说，因为现今时代邪恶，所以后面一句话什么？你们要爱惜光阴，然后就说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这个愚顽人啊，做这个 foolish man， 不要做糊涂人，然后不要醉酒，酒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而这个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用这句话，因为这个所谓的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做抓住所有的机会。爱惜光阴这个字原来是用在最清楚是用在做生意，做生意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知道时间，他知道这时候这个时机，不仅是时机对不对，他有个很好的产品，他到最好的时机推出去，因为早推出去了，人家还没有预备好接受这个产品，或者晚退出，人家已经做，别人已经做这产品。所以起码我们在矽谷待了一阵子，就我不在矽谷，就我们教会蛮多用在矽谷，你就很明白这个句话，做的东西 我碰过几个这个所谓的投资的，他已经做得很出名，他已经很出色了，就他已经不需要再做，他只是做投资，就是做的创投的这种，就啊，你有资金，你有这个成品，我就帮你找这个所谓投资的人，他就做这个，他要看那个东西，而且他要看那个什么时候出去最好。哦，你这样你说跟我说啊，我有个东西很好，我说很好，但那个东西已经有三家店在做，你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大概不太容易推销，我也不要帮助，而且我不要接受这个案子。不是你东西不好啊，你太晚了。不过倒过来，你的东西不错，我说不行，因为现在还没有预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红得很。所以为什么 Apple 厉害在这里？十年它出来一个东西，这个叫 smartphone， 但你们都在用，每个人都现在，这样没人不用，把当时的叫做 cell phone 把它取代。我只举个例子，如果这十年没有东西发生，其实 Apple 也会倒，就走不通。 IBM 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倒过来，如果 Apple 要走下去，它一定要推一个东西来可以改变这个 smartphone。以后啊，你带一个手机啊，你可以全部跑，不要拿 credit card， 也不要拿身份证了，你脸给他照照就好。到最后可能你连手机都不要拿，拿个手表就好。所以我意思是说都在改变当中。我用这个来解释一个事情，其实这时候我讲过这个例子， Steve Jobs 找这个 John Scully，因为 Steve Jobs 他有个好的东西，他知道这好东西时机就在这个时候，但他不知道怎么推销，他会找一个很会推销人叫做 John Scully， 把 Pepsi Cola 从一个快要不行的把它升起来，现在还是 Coca Cola 最大，不过 Pepsi 实际上第二大，业绩会很好，他来推销。 OK， 相同的我要讲到我们有个很好的产品，就是救恩主耶稣，现在是我们这群人有没有去做，不仅是交在你我手中，因为我们经历过救恩，你不要找个推销员连那个产品都搞不清楚，你真的跟一个你有些人来跑你家来卖个东西，吸尘器，因为天天讲他讲完他东西以后，真的你问他几句话，他根本不懂这一行。我是学纺织，我去买东西，那个小姐啊，或者那个推销这个怎么样？然后我还有他讲的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起码懂了。最后我的需求是这样，我问他，他答不出来，因为我比较懂一点，这一方面我比较懂一点。所以呢，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这些。那你我知道这个产品，你我经历过这个产品，那更要紧还有一件事情。你我知道什么时候推销这个产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牧师我还是不知道，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随时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每个时候都是一个能够如果说推销成功的时候。 OK， 又回到这地方，当你这样的成功的时候，一个生意人你做得好，是因为他每次做个决定买与卖的时候，就像个投资所谓的玩股票的，他的厉害就是在该卖的时候卖，该买的时候买，所以他成功啊。所以好多人都问这些怎么去，他的秘诀在哪里，他的那个点子在哪里，相同也是这样。所以呢，讲到说爱惜光阴是秘事，爱惜光阴他越来越清楚知道他有个好产品，他知道什么时候跟这个人讲他会接受，甚至跟那个人讲，虽然不见得会接受，不过他还是应该把他讲清楚。碰到另外一个人，他知道那个人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说你不要跟他讲福音，给他有个接福音的机会，但是你看到他的反应。我还是喜欢用陈露牧师这位老牧师讲话，你不要跑到一个园子里面，你这个工人去采果子，你要采那已经该采的，这些还没有熟的那个果子这么豆大一个你就把它采，不要以为采得多，那主人就说你怎么这个该不该采你怎么采，他下次不要你采的，因为你还没熟你就把采把它弄死了，价钱都没有了，不是因为你采的多，所以这个是你 为什么要找你？因为你经历过福音了，你知道，而且走过经这么长一段路，你知道什么叫刚信主，什么叫慕道，什么叫刚信主，什么叫做在慕道当中刚信主还会软弱，这人怎么兼顾他？兼顾到这个程度，他还是活在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挣扎里面，爱世界还是爱主？最后神有呼召，他没有走出，你怎么让他走出去？我讲了半天就是牧养啊，我讲了半天是什么？就牧师啊，我讲了半天就小组长啊，我讲了半天你就是做老板的。当你这些都做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果效。所以爱习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中文英文我都讲了，特别是 NIV 叫做抓住机会，但这时候我又喜欢用 King James 的翻译，叫做 redeem the time， 叫做买赎光阴。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光阴要买赎，什么叫买赎光阴？我们都听过这个，什么叫买赎光阴？昨天你可以把昨天再拉回来吗？不可能。十年前你可以把十年前再拉回来？不可能。什么叫买赎光阴？原来过去的你的不成熟，我的懒惰，或是我的无知等等，浪费了许多光阴。但现在这种买赎，今天我做的有果效，不仅今天有种果效，我把今天该做都做完，该赚的赚，我把过去失去的都把它赚回来，可以听得懂吗？你投资做个生意，前面三年都赔都赔都赔，第四年你突然发现可以赚，打平了，不然还是赔了三年，不慢慢不仅打平了，而且有余了，而且后面越赚越大，过去那三年的所谓的投资也好，赔钱也好，都把它赚回来。我要告诉各位，珍惜光阴，珍惜现在，珍惜从现在的将来，不要去唉声叹气过去怎么样怎么样，过去你的风光过去了，过去的遗憾也过去了，但神给你我一个机会，你越来越清楚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而且神给你怎么活在这个恩典里面，就是怎么把这恩典带出去。你已经明白什么叫恩典，因为你尝过什么是恩典，而且神家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成为这个恩典的，如果说介绍人、推销人、这个布达人这个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好叫更多人能够因着缘故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因为你有最好的产品，还有很多人需要福音。世界上不要说世界，就台湾还有90%人没有信，这成功率是很高的。这时候是在于你知不知道抓住这个机会，知道这个机会不多，而且知道这个，你看看啊，有时候昨天我看一个电视台，我很少就翻，有时候我学一些东西，因为我有兴趣，不是我要那个卖东西那个台。哦哟，你到最后我知道一个事情，第一个他讲多好，对不对？先讲这个，那就讲如果你在外面买多贵，但是它便宜一半。第三个他告诉你他要送你赠品，你听完那30分钟你可以把它来分析一下它的几点是什么。 OK， 这个已经这么贵，我再送你一个什么呢？不要说那个东西有多贵，昨天我看的是在卖那个叫做萃取色这个咖啡，有没有？他那倒咖啡倒进去，倒热水，然后有个人烟一按就出来。OK， 外面要几千块，他只要卖1450几，就便宜一半。然后完以后多好多好，你带个东西出去，只要有咖啡有热水，你就可以泡一个很好咖啡。然后最后他又送你一个，我不是在那边推销这东西啊，我要告诉你，我真的。然后他告诉他送你什么咖啡，那个咖啡可以冲10杯，如果在外面去哪边喝咖啡，一杯就100块，所以一开这算起来10杯咖啡那个豆啊就1000块，对不对？那完了以后又送你一个保温的，那个保温的还在蛮漂亮的，那完了是不锈钢，可以摆冰件，所以可以保温还可以保冷，送了这么多。那这个像那个东西就几千块，最后那句话有现在还剩10个，你要买就赶快哦，这是第四招。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看电视怎么看的啊？ 哎，我看完以后，你看人家卖个东西都有策略，你我做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呢？听也好，不听也好，听了那不听了又生气，又跟他怄气，然后就说：“哎呀，他都不听。”然后就神都没有赞我，说：“哦，这个福音讲了半天。”我刚讲半是做生意，所以呢，这边说趁早回到以弗所书的要爱惜。我要祝福各位，你不仅有个好的产品在你的手中，恩典在，求神给你我给我有智慧怎么去推销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吗？你知道这个东西还带出什么正品吗？好处吗？时间不多了，像那个说还剩五组，你要不要买？哦，反正还在犹豫，一听你这句话，最后给他一想到五组买了再讲吧，对不对？因为发现买不到怎么办？啊，厉害！还另外一个，一个最喜欢说妈妈，妈有没有一个卖锅子的？呀，妈妈，这个煎的怎么好煎？怎么好煎？哎，真的很厉害，很厉害。我就说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们也这么的聪明，人生有个策略，有个目标，有个方向。所以我常说我人生要怎么安排，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到时候会不会发生我不晓得。我只会这样句话，如果你人生都不知道干什么，如果你人生都不知道怎么去达到你人生的目标，基本上事情是很难发生。如果坐在那边就等着事情发生，那是不可能发生。就是你花这个功夫，不见得每样事情都会发生，何况你就在那边等到的时候，我再说没有事情会发生。我们需要一些智慧从神来。所以单单这边讲到几件事情，所以后面就讲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在整个的环境当中怎么往前走。我再说有个极大的恩典在你我的身上，今天也只有你我可以把这个恩典推展出去，因为只有你我经历过这个恩典。我们需要明白怎么去推，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圣灵，所以不要醉酒，只用神方，然后被圣灵充满。所以让圣灵，所以随时问圣灵。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开会我要提这件事情嘛，只是这个事情，我会挣扎很久。其实用这个挣扎这个字不是很恰当，我会思考很久，直到我有个平安。圣灵说 ：“Go ahead， 讲这个事情。”当然我在分析当中，我也思想过好处在哪，坏处在哪，这个时候要不要讲这个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会跟一些的同工说一两个为这个事情祷告，到时候告我该讲还是不该讲。所以很多事情讲出来以后，你确实那个果效比你心血来潮的时候、兴致来的时候就讲要果效好很多。不仅不容易引起误会，而且讲完以后你突然发现大家都好像听得懂。所以上个礼拜二我在整个的所有福音中心30几个福音的一年有两次大聚会，我思想了很久要不要讲这事情。完以后感谢主，好几个传道人给我这个回应说牧师讲这真好。完以后我讲完以后当天就有人回应，几个福音中心就回应我要他们留意要做的事情，而且比果教比我看见的比我思想的要好太多。所以只用这句话，所以你要一节圣经呢，你有很多的思想，千万不要就说神的话很玄了，神的话都天上的我们用不着，这跟你每天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一直帮助我们，在这个环境我们就越走越有把握，知道主会快来，而且我们渴慕主的快来，我们相信主随时来，我们都可以站在那面听见他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只在这位，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这个救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是白白没有错，也成为我们的义务，也成为我们的权利，就是只有我们可以把这个救恩传出去，因为我们得到这救恩。世人不明白这个救恩，相对的，这个救恩对整个世界来讲需要是极大的，所以那个机会都在那里。但是求神也给我们有智慧抓住机会。这个人在慕道，这个人是反对的，这个人在慕道，这个人已经信主，但是还在软弱上下，这个人已经准备怎么更加的把自己献上为主来活。你可以做一些分辨，你就知道怎么的帮助他往前走。就是他拒绝，你不要定他罪，你还就不知道他什么是归于信耶稣。爱是 must， 但是在爱当中处理任何事情，你需要有智慧，需要知道 season。 所以后面的时候那个日子基本上是用到另外一字，叫做 season。 这个太广太抽象，就你要看到那个时候对不对，气候对不对，气氛对不对，时机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如果这些弄清楚以后，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扎实，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有果效。 in a sense 不是你发财，不是升官，是你发现许多因人缘故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为这个献上感谢，也我们向主来求，让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爱惜光阴，抓住所有的机会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看同神来为自己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线上我的感谢，在我上说成就，线上说不。哦，愿主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走在线上，帮助这个人。哦，圣灵啊，愿你来，愿你来，愿你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好，叫我们所这边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你把恩典就赐给我，而且能够活在你，而且也先给我有机会来见他传这句话。感谢你，赞美你，赞美。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这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不断用的话语安慰、鼓励、提醒。当我们照着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的灵就浇灌充满我们，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些什么，我们就知道你可以用我们，叫我们得人跟得鱼一样。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在里面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